亲爱的姊妹们，大家好，好开心在未来四个礼拜，我们会一起学习登山宝训，这个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导。今天的大纲是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十二节，定义身份，以及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十六节，展明身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天父，能够活在你的面光和你的话语里面，真是好得无比。天父啊，恳求你能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聆听的人都了解成为你儿女的意义，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我们的身份，也都看到与你同行是几咁的蒙福。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将你定义的呢？细个时候的挫折、婚姻里面的挣扎、政治立场、社会议题、你的职业或者头衔，亦或是你没有获得的那些头衔呢？又或者是你受的教育，甚至是你的健康状况呢？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最喜爱的球队，甚至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到去界定的，是不是不可思议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原来都是盗贼，偷走了我们真正的身份。耶稣开始教导门徒的时候，甚至也都吸引了周围的群众。耶稣对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专心跟随我的人是蒙福的，也都是蒙爱的。如果你坚守这一项真理，并且将它活出来，你就会成长兴旺。你会从这段经文看到，在基督里面稳固的身份会赐福给信徒，还有他们对基督的见证。在开始讲百福之前，我们要知道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讲到天国的第一次教导。虽然有更大的一群人听到了他的教导，但是他主要的听众是那些选择跟随他的人。在这篇大有能力的讲道里面，耶稣宣告了天国那种颠覆的价值观。这个和耶稣那个时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价值观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耶稣的教导很有挑战性，但是当你感到很难做到的时候，我们不要说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天国已经临到人间。天国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即是尼赛亚耶稣，介入了人类的历史，要击败罪、死亡和魔鬼。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就可以活出一种不同的生命，我们可以彰显出一种不同的身份，一种更高的义，一种能够反映出我主耶稣心肠的公义。所以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学习的八福并不是进入天国的先决条件，而是被一切信靠耶稣之人的应许。你是蒙福的，亦都将永远蒙福，这个就是你的身份了。但是耶稣的这些声明实在令人震惊的，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些明明和我们肉身的需求，还有这个世界训练我们的一切期待，都背道而驰。所以这样的生活不会一直都过得很安逸的，有时候你仍然会觉得自己是没有成长的。你看看，虽然天国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没有完全拥有它。我必须承认，要相信自己就是耶稣所讲的那种的状态，有时候确实是很难的。不过终有一日，耶稣会在荣耀当中回来，使他的国度完美实现，那里不再有挣扎、罪恶和羞耻。到那一日，我们将会彻底进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和我们分享的福乐。在那一日到来之前，耶稣呼召我们凭着信心，将我们的身份与他和他的义视为一体的。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站在那个山坡上的场景，透过圣灵的大能，他仿佛用双手托住你的面，直接对你讲话。他的话语温暖了你的心。他讲话的时候，你感到自己是被爱、被珍惜的。他是这样对你讲的：你对我非常重要，我希望你昌盛、兴旺。我想让你明白救恩的喜乐，经历到靠着圣灵大能而活的生命， 享受属灵的丰盛。耶稣给门徒的信息就是，你们是万民当中最蒙福的，你们里面有天国的大能，拥有永远的喜乐和爱的属灵产业。耶稣给周围那些听他教导的群众的信息有点不一样，他给这些人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来相信弥赛亚，以此得到天国的福分。我们接下来就会逐一讲解八福，愿你们也都经历到耶稣对你们所讲的话，愿这些话语成为你们的喜乐，成为你在基督里面的真实情况。虚心即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贫穷，对罗杰和我来说，当我们离开宣教和场，必须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什么是贫穷。我们当时已经年届五十，没钱租屋，但是那段时间我们很开心。耶稣讲的是，当你灵里面贫穷的时候，那就是快乐的时候，因为你们有天国，你有基督。灵里面的贫穷就是知道你在属灵上已经破产，知道你是一个绝望的罪人，死在你的罪里面，应该承受上帝的愤怒，而地狱正在等待着你。但是后来你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一位救主，他已经来了，要拯救你脱离绝望的境地。现在你欢喜快乐，因为天国是你的了，你已经罪得赦免，有了永生，因为基督已经还清了你的罪债，你的生命得以活跃起来了。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里有一个动词的变化，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福分里面，动词都是用现在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在中间的六个福分里面，用的却是未来式，就是必定得到。耶稣讲的就是，天国这一刻已经临在，却仍然未完全的到来。我们现在只能够部分领受这些福分，但是终有一日，我们必定不再哀恸。正如耶稣提到的那些哀恸的人一样，我们亦都为着罪带来的悲剧，甚至带给这个世界死亡的苦果而哀恸。最近我看到一位朋友因为父亲去世，却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救而极其痛苦。后来我看到上帝安慰了他，赐给他平安。另一方面，我们在上帝面前要为自己的罪深感忧伤，为着我们文化中的罪深感愧疚。没多久之前，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要向一位昔日的老朋友传福音。后来我省察了自己的动机，发现我的动机是为着自己的益处。其实我想从那位朋友那里得到一些东西，于是我转向基督求助。我为着自己的自私而哀恸，并且靠着基督的大能终结了那个计划。我亦都为着我们的文化现状哀恸，为着现今的世界，为着上帝如果不插手干预当前的文化趋向，我们的子孙就要面对的那个世界而哀恸。我时时为着一些看上来错得非常离谱的事情，为着有一些在白天发生让我受伤的事情，或者自己所做伤人的事情，而在夜里面喘喘不安。但是当我在清晨转向上帝的时候，他就用永不止息的爱来爱我，我就得到安慰。上帝以他的同在来安慰我们，亦都用他的话语对我们的伤痛和受苦说话。这一切是那位非常清楚怎样安慰我们的上帝自己对我们个人的触摸。当我们在他面前哀恸的时候，他会安慰安抚并且医治我们。我们之所以可以成长茁壮，是因为听到了他的声音，知道他与我们同在，必定安慰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就是谦卑，这个亦都是这个世界所看不起的一种美德。温柔的相反就是骄傲，而骄傲亦都是我们一切罪的根源。 骄傲首先出现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蛇在那里狂妄的反驳上帝对夏娃所讲有关食禁果的事情。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表明他们想成为好像上帝一样。那这一点纯然就是一种自主和骄傲的行为。以后自我和骄傲从那里爆发，扩散到每一个国家和文化。没错，也都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身上。骄傲和拜偶像密切相关，骄傲以自我为偶像，只是关注自己，自以为意。骄傲就是渴望被服侍，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为你和我舍命。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温柔，效法他的榜样。想要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就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为其他人的缘故将自己的益处摆在一边，就要做一个善于倾听的人，愿意接纳指正，愿意受教。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对立的时代，我们如果真心致力于聆听理解那些抱持不同观点的人，那是几好呢？但是刚刚好相反，当我们与那些不认同我们价值观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会向他们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这个就是骄傲。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表面上看，似乎是那些居高位的和有权势的人正在统治这个世界。但是有一日，局势将会扭转过来。所以今日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要在我们的谦卑上增长，将基督好像仆人一样服侍的精神充满人间，使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归于人。跟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只有上帝是公义的，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向我们显明义的样式。这种义并不是耶稣当时宗教领袖身上那种外在的义，而是在圣洁的美善当中所活出的内心的义。这种义并不是始于行为的改变，譬如管住自己的口，小心不要喝太多酒，远离网络的危险，或者限制级的电影等等。这种义乃是始于内心，唯有耶稣才能够改变人心。一旦我们的内心改变，行为的转变亦都会随之而来，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很渴望顺服上帝，并且荣耀祂。这里的应许就是他们必得饱足。正如箴言所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转变的内心使我们渴慕上帝，义行亦都随之而来，结果就是让上帝得荣耀。当上帝得了荣耀，罪就被击败，我们就会成长了。不要忘记这里用的是未来式，我们可以经历内心的改变，但是最终这个改变在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才会完全实现。正如圣经话给我们知，当我们见到祂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好像祂一样。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节话，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过去我时时以为这方面是我个人成长的重大领域，虽然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亦都意识到耶稣在这里对我们所有人说，你是蒙福的，你是怜恤人的。八福不是八个个别的命令，要我们去改变或者是变到怎么样。耶稣乃是说，你因为信靠我而怜恤人，你有我的义，你得到了我的怜恤。你在这一切方面都是蒙福的，你都必定将永远蒙福。所以要带着怜恤去关怀。关怀的表现就是同理心，即是切身处地体会他人的挣扎。怜恤的人知道自己已经在基督里面得着饶恕，所以亦都会去饶恕人。 因为我们是蒙了大怜悯，而且还有更大的怜悯等着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这个是我们最终必定面对面见耶稣那个日子的确据。当我们思想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藉着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而死，我们现在已经是被称为义，我们因信披戴了基督的义了。所以我们不再被自己的罪定罪，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有了基督的心，一颗清洁的心。另一方面，经验也都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并不清洁的。我们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求你为我做一颗清洁的心了。虽然我们已经因为信基督而被称义，但是我们离开成为义或者有清洁的心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个是渐进的过程，被称为成圣，即是当我们降服于圣灵的时候，祂就开始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越降服于圣灵，就越能见到上帝，我们就能够经历祂的同在，祂的大能。祂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在大自然里面，在其他信徒身上，也都在我们安静的时候，用祂的话语与我们相遇。在八福的每一个福里面，耶稣仿佛都在对我们说，你是温柔的，你是怜恤人的，你是清心的，因为你在我里面，所以要将这些活出来。这个就是你的身份，就是我赐福给你的方式，所以要活出来，你就会成长兴盛。如果耶稣已经开启了你的心，让你看到祂就是上帝的羔羊，是全地的主，咁佢亦都必定喺你每一日降服于使你成圣嘅圣灵嘅时候，打开你嘅眼睛，你就会睇得更清楚佢嘅样子啦。而家我哋只能够见到佢嘅一部分，但系呢一个应许系真实嘅。有一日你必定将会面对面见到耶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我哋活喺一个黑暗嘅时代。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两极化，一切都变得好极端，部落、种族、党派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我们的言语行为可以带来和平和合一，也都可以挑起非常恶劣的行为和反应。对于社交媒体上的贴文，我很少看到有人以和睦的方式去发文的。但是耶稣说给我们知道，要追求和睦之道。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让我们见到，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可怒之子，但是在基督里面又活过来，并且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些曾经远离上帝的人，藉着基督的宝血得以亲近，和上帝重新和好，也都和人彼此和好。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只有在祂里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敌意才能够化解。所以我们专注于耶稣，专注于福音，专注于和好，避免让这个时代的社交媒体、政客或者世俗观点成为我们的福音。使人和睦的人知道他们已经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上帝重新和好，他们亦都将这个藉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福音带给全世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处的经文前半部分有两个关键词，就是逼迫和义。我们先确定我们已经理解公义，上帝是绝对的义，上帝制定了义的标准，上帝的品格和他的道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分辨道德上的对错。上帝的义和任何个人的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没有一个人符合上帝的标准。我们因着自己的愚昧，就用人那种有瑕疵的自义来代替上帝的义。但是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在靠着圣灵成圣的过程里面，都可以在义上长进。信徒因为信靠上帝，每一日的生活都行在祂的圣灵里面， 上帝放在我们里面新的性情，就会不断在我们身上带出更多实际的公义行为。前提是我们要顺服圣灵。但是很不幸，我看到今日的基督徒圈子里面弥漫着大量的自义。有时候我亦都在自己身上看到这种自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任凭自己的思想偏离圣经的思想，去接受一种世俗化的基督教。我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难以福音为中心的立场来带领信徒。基督教会中分歧四起，所以逼迫不单止来自外面的世俗主义者，亦都可能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的成员。耶稣在这里说，先知为他们的义受逼迫，先知被自义的宗教群体和当时的世俗群体一起逼迫。我们当今的角色就是在义上长进，并且致死自己的自义。让我们确定我们是为义受逼迫，亦都确定我们不会因着自义的态度、行为和言语成为逼迫者。总而言之，耶稣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这些美好的福分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祂的，这些应许是给一切信耶稣的人的。这个就是你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具有的身份，你是蒙福的，你现在是蒙福的，将来也都必定永远蒙福。我们这里要学的功课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稳固身份可以促进人类繁荣兴盛，也都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原则，在基督里面的稳固身份可以促进人类繁荣兴盛。或者你的身份因为网络攻击被偷走了，但是直到你的银行账户、名声和安全都受到损害，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外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也是一样，媒体、政治、世俗世界全部都想偷走你的身份。那些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也都可能被世俗哲学和文化规范所掳走。这些世俗哲学和文化规范依赖的是人类的传统和灵界力量。当我们提到灵界力量的时候，毫无疑问的，魔鬼想使我们相信错误的思想，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不足，以此来偷走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将我们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圣经，将我们的义扎根在基督里面，来到去对抗魔鬼的攻击。最后，我们罪恶的本性也都想偷走我们的身份。在肉体里面，我们从义转向自义，成为逼迫者，而不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千祈要当心，这种身份的失窃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怎样保护自己呢？就是要谨记你在基督里面，因此你是灵里贫穷的，即是虚心的，是为自己的罪哀恸的，是温柔谦卑的，是饥渴无义的，是怜恤人的，是清心的，是使人和睦的。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并且以那位君王儿子的身份成长茁壮。如果你未能够做到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转向基督，让祂做你的主和救主，得到在祂里面找到稳固身份的恩福。是什么定义了你的身份呢？弟兄的挫折、你的姓氏、婚姻里面的挣扎、社会议题、你的职业、头衔、学历、健康状况等等，亦或是你最喜爱的球队，是别人对你的评价呢？这些都是盗贼，会偷走你真正的身份。记住，你是蒙福的，你是蒙爱的。你在基督里面，当你在这个真理上面坚固，并且活出这个真理，你就可以成长茁壮了。当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他们是蒙福蒙爱的之后，从十三节开始，他进一步讲到关乎他们自己的事情。门徒不单止得到了永远的幸福，而且也都在这个世界里面产生永远的影响。耶稣对山坡上的门徒说，当然也都是对你和我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盐是用来调味和保存的。身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提供基督的味道给这个世界。我们的作用是要保存良善，因为邪恶想方设法要摧毁良善。光明是用于击败黑暗。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阻挡邪恶带来的黑暗，亦都抵挡灵界魔鬼势力带来的黑暗。耶稣其实是对我们说，光和盐就是你们的身份，所以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必须对抗文化的潮流，否则就会失去盐的作用。如果信徒和世俗社会眉来眼去，就会有巨大的危险。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读到有一个人说，和这个世代的灵成亲的教会，到了下一代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寡妇了。有没有听清楚？我们和世俗眉来眼去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险，可能会失去合乎圣经的属灵影响力了。举一个例子，今日有大量关于公平正义的讨论，尤其是种族公平。我们听到持相反立场的人向我们抛来各种的讲法，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持守圣经里面的公平，而不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公平。圣经里面的公平包括是不分种族、宗教、性别或者任何其他的分类，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将每一个人都视为有上帝形象的人。圣经里面的公平包括向穷人和边缘人慷慨解囊，为他们发声。圣经里面的公平包括愿意为着集体的罪、社群的罪、国家的罪承担责任，当然也都包括为我们个人的罪而承担责任。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在所信的事情上面，在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说话方式上面，去对抗世俗文化。我们这样做就会影响我们的社区群体，让他们得到益处，亦都会向人指出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那位救主耶稣。如果不是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盐的味道，失去自己的影响力。在今天这个好争斗的文化里面，要这样做真的很难。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很可能都会尽量避免不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谈论争议性的话题。我们需要愿意开启以福音为中心的勇敢对话，这样是包括积极倾听、同理心，并且在持守圣经真理的前提之下，尽可能的找到双方的共同点。盐可能会让人有一些刺痛，但是也都会带来医治。尽管我们会失败，也都有很多缺点，耶稣却对你和我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最近我开始和研读圣经团契的同工提到这些话，我们是几咁需要彼此鼓励呢？研读圣经团契的学员，每一日当你们在全球各地将圣经带给人的时候，你们就是透过自己的工作发挥影响力。研读圣经团契的班级同工们，每一日当你们带领人深度的研读圣经，让人热切的委身于基督、他的话语和他的教会的时候，你们就在这里发挥着作用。研读圣经团契的班级学员和我们所有参与这些事工的人，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我们从我们的教会和研读圣经团契群体中走出来，进入我们的屋企、职场、学校和社区群体里面。我们走入这些地方就带来基督的光。耶稣是世上的光，因为你们凭信心信靠祂，这个就成为了你们的身份。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正在阻挡黑暗。我们不能够隐藏自己的光，否则我们的社区和文化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会听不到福音，世俗的观点会占据上风，分歧亦都会从敌意演化成暴力。但是身为基督大使的你，如果让自己的光照耀出来，就会有所改变。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 这个是你的身份，要活出这种身份。如果这个不是你的身份，有一种解决的办法，今日就转向基督，让他做你的主和救主，得到在他里面找到稳固身份的恩福。我们在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基督里面稳固的身份会推动国度的影响力。这个也是我们今日第二个原则，基督里面稳固的身份会推动国度的影响力。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通过建立教会、医院、学校，为到缺乏干净水源的人作井等等，活出了他们的光和盐的身份。今日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事工，为遭到贩卖的男仔和女仔服侍，为穷人提供食物，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住处，为精神疾病患者服侍，这些都是很好的事工。很多世俗的组织也都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这么多世纪以来，基督教以它的盐和光塑造了整个文化。我亦都经常听到人提起世界各地研读圣经团契的成员怎样在教育、司法、医疗、保健等方面做出贡献的故事。男男女女开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成立祷告小组，或者在邻舍里面带领研读圣经。监狱里面亦都有研读圣经团契小组。他们在教会里面或者自家后院里面的圣经小组教导小孩子。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我们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婚姻是怎样的，养育敬虔的儿女会是什么情况，种族和好会有什么结果，接待陌生人会是什么一回事，热情好客又会如何呢？我们都有一个平台，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做仆人会是怎样的。我们也都有一个平台，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饶恕和恩典会是一幅怎样的图画。你正在改变世界，你正在阻挡黑暗，不要让文化规范或者自我怀疑偷走了你们的身份。要以上帝国度子民的身份生活，这个国度现在就是你们的，也都是永远属于你们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要坚持下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给我们基督的恩典，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能够享受八福，并且为主作见证，作盐作光。多谢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